FM Taiwan。
我是郎祖云，欢迎来到鬼哭狼嚎。感谢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灵异故事啊、妖怪鬼怪哈、邪祟各种的故事里面提供了很多的亲身经验，或者是从哪里听来的故事，谢谢大家投稿。那因为我们真的稿件很多，慢慢慢慢的你会听到你的故事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哇的哄嗓啊那啦哈，所以不要急，我一定会为大家讲这个故事啊。那当然也没有办法一一通知，很抱歉，所以呢你就是锁定我们的节目咯、哦、好，今天要来讲一个很有趣，刚好最近发生的，然后跟我的这个春和剧团的舞台剧、啊、魔法阿嬷还刚好有连结。好，但是我要先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魔法阿嬷呢，我们在10月1号的时候是在去台南演出，那在去台南前一个礼拜吧，演出前一个礼拜我们去做了宣传，中南部的记者都很可爱，因为可能比较难得会碰到这个演艺人员本人嘛、哦、可能行程啦、哦、不是故意的，那我们就演员就下去宣传，这样记者先生小姐就很可爱，就是在记者会完的时候还会要求跟我们拍照，我都觉得那很好啊。然后结果有一位先生呢，他也要来拍照，他看我一眼他就说，哦啊你是真的有去学那种道士那个，我说我当然不是修行啦，我只是为了演这个角色里面剧情的需要，我去学了一些身法、啊、一些手势啊、一些咒语。我说这个对专业的人来说，我起码演出来不要人家看出黄破卡卡去玩呢，不要被人家看破手脚嘛，那总要有个样子嘛，既然演道士。然后他就突然跟我说，我跟你讲啊，我另外一个行业就是道士。我说哦，是哦，哦，您也是道士哦，对。然后他就用一个很挑战的语气说，啊，你真的有学到吗？你会什么？诶，我心想，哎呦，这是在考试吗？我说哦，好啊，既然您的身份这么特殊，我是魔法阿嬷，啊，你是真的道士哈，那我们就来摆一个手势吧。嗯，他说哦，好啊，看你要摆什么手势。我就想要弄一个简单的，我就说啊，我来穿心记啊，就穿心指。然后再打一个五雷印，我就比出了穿心指的这个手势。他还先看我比，看我比以后就说，哎呦，手势是对的哦，就是来考试的。然后说五雷印，他说，哎呦，你五雷印的手势也是对的哦。我说有啦，有认真学啦。他说哦，好，那我们就这样比。所以我们就比了一个穿心指五雷印的一个 pose， 然后就拍了照片，他就很满意的走。他说哦，你有啦，有学到一些东西啦，哈，这样。但我也不知道他10月1号到底有没有来看戏哦，很有趣的一个经验。真的生活当中碰到很多很多的人。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听众呢叫阿瑶，阿瑶就来提供了他在9月11号到高雄志德堂观赏魔法阿嬷他的经验。哦，这个经验哦拍成戏也蛮好看的，你知道，就有一种戏中戏的感觉哈，但是可惜只有他看得到。他先讲了，阿瑶说，哦，先讲我的背景，我给你你的背回。好，是一个工程师，但是他同时呢也是有机身，他是一个神明的机身，本身呢就很有感应，而且感应到的是呢，这个他们的道坛当中供奉的是玄天上帝跟王爷。就在9月11号到志德堂观赏魔法阿嬷的时候，他的前一天的下午，就等于说是9月10号的那天下午，他就跟朋友相约说，哎，我们来去看魔法阿嬷的舞台剧。谢谢哦，这是他第一次看舞台剧的处女秀，就给了这个春和剧团。那他出门之前就在他的这个道坛里面点了香，跟主神说，啊，我要去看戏哈，啊，这个王爷啊，那个玄天上帝啊，你哪有想要去看啊，带我来，一旦看哈，一起来看戏。然后到了现场就跟朋友陆陆续续进场啦，那他们买的座位在二楼，可以整个看到舞台的全貌，包括场景啊，包括投影啊，哦，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等他们找到位置坐下来以后，突然间感应到了他的身后，他们家的王爷真的跟着他来看戏了。虽然他有吓一跳，但是他也觉得很正常嘛，哦，可能王爷跟他很亲，就是真的被他 引起了好奇，就跟我之前讲过的那个我们要请妈祖来看戏，妈祖答应要来看戏是一样的。因为你在外面常年来看都是歌仔戏跟布袋戏，看得有点腻了哈，想要看点不一样的，所以王爷就跟着进剧场了。然后这个看到王爷他也没有很惊讶，就觉得哦好，王爷来跟来了，就开演了。演着演着有一幕戏呢，一开始的第一幕就是我们的序场，就是在超度。然后呢阿瑶就突然看到舞台的周遭有一群好兄弟，他们以为是真的在超度，就争先恐后，请注意这个形容词，争先恐后往舞台上冲。哇哩咧，我们一台的演员都在上面。可是当他们靠近舞台的时候，舞台周围亮起了一道金光，像是一个结界把整个舞台包围住，把这一些想要冲上台的好兄弟挡在外面。而且那是一阵金光，金光亮起的时候，他就伴随着一声退哈，声音很洪亮。然后他就看到一个约莫30岁左右、身穿战甲的一个将军站在舞台的正下方。他很想看清楚是谁的时候，就王爷就从后面淡淡说了一句：“戏神来了。”可能对于传统剧不了解的人，不知道戏神是谁哈。在京剧的领域里面呢，在京剧舞台的右边，进场的右边，就是出将入相出场的那个位置，他们通常会摆上的是唐明皇的像，因为唐明皇本身很爱演戏，唐明皇哈，那他就说是哪一尊戏神呢？他就说是田都元帅，田都元帅就是传统戏里面的守护神，所以呢这个歌仔戏在演出的时候都会祭田都元帅哈。然后这些灵体退下之后的一瞬间，这个金色的光芒跟这个元帅也一起消失了。哇，感觉他这个戏比魔法阿嬷还精彩哈。然后呢他本来以为哦就这样子应该就没事了，就表示我们这一群演员都有受到田都元帅的照顾哈。那等到他觉得没事的时候呢，就演着演着到中后的时候有一段普渡的戏，刚好讲到七月的普渡，讲了一些跟普渡相关的一些这个风俗啊一些做法。他说他就看到了其中有一位女演员穿着黑色的衣服演老太太，我知道是谁，穿着黑色的衣服驼背驼背的。然后他说就在他要进场的那场戏的时候，阿瑶就看见我们这一位女演员的背后跟着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灵，然后在背后要跟她上台。哎呦喂啊，难怪后来她确诊。对，就在我们去台南，是去台南吗？对，前一场在台南，然后就在我们去演出的时候，她就真的确诊了，然后所以我们只好临时换演员。好，然后他要跟着他上台的时候呢，他背后那个灵体却没有办法，好像被一道看不见的墙阻挡了，被阻挡在舞台的这个边幕的幕的旁边，他就是没有办法进场。我想应该就是之前的这个田都元帅设下的这个结界啊。那当然看完戏之后，他就跟他一起同行的朋友分享他之前在整个看戏的过程看到的事情，结果他的朋友就半开玩笑的说：“阿冰冰都开赶快的集呢，为什么你看到的比较精彩？”这样讲好像我们的戏不好看，也不是啦。所以这个戏呢真的很玄幻，而且我们在我们当然舞台剧也会祭台哈，但是我们其实就是向四方的这一些所谓的这个无形告知我们要演出哈，请大家多多帮忙然后呢我们就大家平安这样子啦哈。可能真的是我们是认真的演员，所以田都元帅有保佑哈，那大家就都很好，都到目前为止都平安。那这个戏呢顺便跟大家宣传一下，在11月5号我们会来到新竹的文化局演艺厅演出，11月5号星期六然后再来呢在11月的11到13我们会来到台北士林的这个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哈，就是那一颗皮蛋豆腐哈，会在那里演出。那台北场的男主角是金马奖最佳新人的范少勋。那再来呢，我们会12月10号吗？ 12月我们会到云林啊，这个是在云林科技大学的云泰厅，这是他修建以后呢第一次启用啊，大概有这样的一些演出的场次，请大家洽呢 TIX Fund 的售票系统，或者是跟春和剧团联络，春天的春，河流的河。好有趣哦，没有想到我们演舞台剧会碰到这么好玩的事情。我还以为我们上次请妈祖来看戏，妈祖答应这件事情就已经很好玩了，结果居然王爷也来了，田都元帅也来了，哇，真的倍感荣幸，倍感荣幸哈。其实信仰很多，有一些是很民俗的或很民族性的，那有一些呢是从这个别的地方来的，像回教啦基督教啦，这种是属于比较从别的地方来的教，佛教当然其实也是印度来的，道教才是我们这个华夏文化自己最根本的。虽然我是基督徒，很多人都问我说啊，那你还演道士啊，那有什么关系呢？啊，平常生活当中我是好人啊，我也会演坏人啊，不是吗？所以这个道理没有一定的。当然啦，宗教信仰上大家可能会觉得忌讳，但是重点我是一个演员，我觉得都一样哈。那这是今天呢，谢谢阿瑶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哈。然后再来，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小敏又来了，他投稿量相当的高哦。但是这一个梦哦，我觉得哇。哦，他影响的人还挺多的啊，而且不是直接影响的啊，像小敏，他不是直接是亲属的关系，可是他也一样感应到了一些状态啊。好，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小敏啊跟他的男朋友啊，就他男朋友也算是一个很敏感的人，所以他们两个常在一起，常常会遇到一些很奇特的事情。某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吃饭以后，小敏跟他的老大男朋友啊，轻松的一人躺一个沙发上看着电视，可能是因为吃太饱了，也可能是因为下午的节目有点无聊哦，两个人就昏昏沉沉睡着了。这真的是常态，小敏常态，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到了放假的时候吃饱饭，反正就是一个字，困哦，而且通常都会困到没有力气回到床上去，就是在客厅横七竖八躺成一片哈。我自己家也是啊，我都觉得不管我家搬到哪里，我家的客厅都是有睡气的，就好像我们家客厅都建在睡穴上面，就大家坐着坐着就撅过去了。好，这两个情侣呢也昏昏沉沉的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小敏突然感觉到右小腿很痛，哇，痛醒了，是抽筋啊，痛得哇哇大叫。她心里想说啊，这么痛，一定要赶快把男朋友叫醒，要给他塞那一剂嘞哈。结果她正要去推她的男朋友的时候，她扶着她的那个抽筋的右小腿，就她要去推她男朋友的时候，她居然也醒了，她是扶着左小腿呀，怎么回事啊？她忍着痛就问啊，你怎么啦？结果她男朋友呢就哀嚎的说啊，我左小腿抽筋啊，我靠，就很痛。她真的就是说，我靠，见鬼了，怎么那么巧？那你是刚刚痛醒的吗？然后老大就说，对啊，我是痛到醒来，两个一模一样，都是被这个抽筋痛醒的。然后男朋友老大就说了，我刚刚是做了一个梦啊，哦，他这个小敏自己说了，他说我做了一个梦，然后一边按摩自己的疼痛的小腿，而老大也在说他的梦啊，哦，接下来呢就是以老大的第一人称来说了哈，啊，我刚刚就梦到我爸欸，他说哦，在梦里面啊跟我说，我大哥哦在放他的那个骨头的时候，剪骨的时候没有把脚的骨头放好，我爸就跟我说他脚很痛啊，他就一直说很痛很痛，要我怎么办啊，然后就一直在骂我大哥啊，然后他骂我大哥，骂着骂着我脚抽筋，我就痛醒了。诶，然后他就说，那你大哥没把你爸的脚骨头放好干你什么事啊？为什么是你脚抽筋啊？啊，我哪知道啊，啊，那你干嘛还脚抽筋啊？对啊，我也脚抽筋啊，你爸的事跟你哥的事都不关我的事啊，那为什么我要抽筋啊？就两个人就这样一阵抽筋，而且在梦境相同的状况下醒来了。那既然不是他们两个人把爸爸的脚骨没放好，是大哥，那这两个人因为亲属关系跟这个情侣关系脚痛抽筋到痛醒的话，那不知道大哥在家里会怎么样齁。嗯，刚美都没讲家了啊，我唔知哈，因为大哥没有说明哈，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沟通管道吧，哦，那个可能哥哥身边刚好也有什么什么在保佑他，或者是这个地方爸爸想要跟他沟通的管道不是这么顺利哈，就来提醒其他的人，嗯，就要这个弟弟去告诉哥哥说，你没有把我的脚放好啦， 跟我之前讲我们家的那个 俗婆是一样的，她的那个骨灰坛进水了，所以她也是一直在大家的梦里面说很好牛好冷哦，好，是把这个骨灰坛重新定位重新处理以后，然后这个梦境才没有。我说过嘛，最可怕的是大家都梦到了，好强的怨念啊，我哪敢，我都不爱让你睡，那吃了冬寒你太感觉不是衰吗？好，这是小敏提供的，还有刚刚阿瑶提供的他的看戏的经验哦，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投稿，也希望大家听节目的时候听故事的时候带着平常心啦哈，因为这一些故事呢，有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些会发生这种灵异现象或是撞见鬼的人呢，可能是自己这个精神有问题啊，或者是说你精神很混乱很混沌的时候，其实不要这样想，我们所在的这个次元非常的复杂，就像这个宇宙不会只有一个地球，只是我们还没发现，虽然大家都在探讨外星人，可是从来都没有一个真的实体被我们看见，就像大家说哦，鬼魂鬼魂一定有某一些领域它可能有一些禁忌不太适合被看见，那只是磁场相通，或者是说你们有亲情的羁绊，或者是说有一些特殊情形，然后或者是呢所谓的结界很薄弱的时候要重修啦，你知道结界也是要重新整理的，那刚好被你看见，不管你相信与否，我觉得尊重，我觉得尊重。然后呢再来呢，我们还是投稿的故事，这是 Jasmine 我们的茉莉花小姐的投稿，她说这是我朋友小琪的故事，朋友大约10年前妈妈就过世了，而且是用传统的土葬的方式来下葬的，下葬以后这个好朋友一直没有办法走出丧母之痛，所以啊想念妈妈，所以他每一个假日都去祭拜妈妈，可是很奇怪，久了以后祭拜之后回家就做噩梦，但是这一些梦都很混沌，因为醒来以后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梦，只知道是很惊吓的噩梦。结果某一次呢，小琪的姑姑去他家过夜，他的朋友叫小琪嘛，就跟姑姑挤在同一张床上，那天晚上姑姑跟他一块睡的时候被小琪说的梦话惊醒，所以他整个晚上叽里咕噜的，之前只有一个人，所以没有人知道他晚上都在说梦话。姑姑被他吓醒以后就看着小琪看他在说梦话，还有呢他一直梦魇的这个反应，然后感觉他在梦里面真的很害怕，好像有人在骚扰小琪，因为他到后来就一直喊走开不要走开啊走开啊，哇，姑姑吓坏了，就又很怕小琪陷入到这个噩梦当中没有办法醒来，他用力的把他摇晃，就把小琪给晃醒了，醒来就问他说你怎么啦，可是小琪醒来以后完全的懵懵然的，根本完全不知道不记得自己梦了什么，也没办法形容，只知道在梦中感觉到很害怕。这件事情过后呢，这个姑姑就特别关心跟注意小琪的状况，没多久姑姑联系了小琪的爸爸，就是他的兄弟嘛，小琪的爸爸跟他就说他们梦到了小琪的妈妈来托梦了，姑姑梦到了小琪的妈妈来托梦了，主要是跟小琪说不要再去祭拜妈妈了，因为每一次小琪去祭拜妈妈，妈妈都忙着要把一直想要靠近小琪的好兄弟赶走，所以叫小琪不要这么经常去，因为妈妈赶那些好兄弟赶得很累。哎呦，你看妈妈就是妈妈吼，你看连妈妈不在了她都还要这样子守护我们，其实很感动也 很可爱哦，就够注意。然后呢姑姑呢当然也去求了一些符篆贴在小琪的床头跟这个门房门口，然后他是因为去小琪家过夜的时候发现贴了这些符，所以小琪才跟他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哦，好可爱哦，妈妈没有办法跟他直接讲，可能就是把他在赶好兄弟的那个状态都跟他有一些沟通了，所以他才一直说走开不要过来，因为妈妈可能某些原因没有办法在他梦中跟他相见啊，那些好兄弟很不甘心啊，就在他的梦里面骚扰他。好，经常去探望是一件好事啊，但是不要把它当成唯一的寄托，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人生当中也要学会一个状态，就是你要去了解跟接受人生的无常， 很多事情来得猝不及防，伤心难过不舍是一定会有的，可是这个就是生命的轮回。然后我们要想，当一束花一株花它开到了最盛开的状态，死掉了之后，它可能还有新的种子让它再重生，也许在未来不同的世界里面我们会再重新相遇。好好的祝福，好好的珍惜，这才是最重要的。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我们最经常投稿的小敏哦，还有新的朋友 Jasmine 跟我们这个有机身的阿瑶，让我们的魔法阿嬷在现场让她看得这么的过瘾哦，所有的这一些神仙各路神仙都来保佑了，也谢谢田都元帅的保佑。欢迎大家继续投稿，我们一定会慢慢的消化大家投进来的故事，请大家不要心急，你只要保持收听就会听到你的故事公诸天下，那么也欢迎大家到 FM 台湾来留言，或者是请大家务必要在 Apple Podcast 上面为我们评分，我们继续为大家讲好听的精彩的惊悚的毛骨悚然的各路的故事。好，那我们今天的鬼哭狼嚎在这边要跟大家说 goodbye。